谢谢霍牧师的邀请。昨天在教会里面，我有机会跟大家的事工委员会，我们就一起有分享、有讨论的一段时间，就深深的味道教会，可能因为看见事工委员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尽心竭力的服侍弟兄姐妹，荣耀上帝，让上帝的恩典透过这些弟兄姐妹的服侍，让弟兄姐妹可以成长啊，让教会可以扩展。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就是要一起的来看看服侍上帝是什么一回事。那固然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比较长，是一个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事情，但要让我们看见呢，从一个我们叫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啊，一个 counter example， 让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服侍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常常发觉了，在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呢，就是透过一些人物，可能是小人物，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现在在这儿就用两个人做一个比较，两个人的行动做一个比较，一个叫腓力，腓力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执事啊，叫全福音的腓力，我们叫他啊。在前面就讲到，腓力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去不断的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但另外一个是谁呢？另外一个就是西门，这个西门是行邪术的。就透过这两个人的行为来表现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态度去服侍上帝。那这个西门呢，我们不太清楚，因为在以后在圣经里面就没有记载，但根据教会的历史了，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异端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创始人啊。一个是蒙神喜悦的服侍，那另外一个是被咒诅、被责备的。所以两个人就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上帝。那第一，我们先看西门所犯的错误是什么。他有一个错误的观点。那为什么西门这么渴望他可以拿到这个安手就吃下圣灵的权柄呢？因为他看见当使徒安手圣灵就降临，他很想拿到这个特权。那我们从他背景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基因，他的背景是什么？第十节里面说得很清楚，他在城里面行邪术，妄自尊大，用邪术使人害怕，因此听从他。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在那个城里面呢，应该有很高的地位跟权柄。但当腓力去到那宣扬上帝的国，又借着神迹奇事证明福音大能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第六节，他们就同心合一的听他的话。所以突然间世民就感觉他本来所有人都听他的话的，但现在所有人都转向听腓力的话。然后在十一到十二节里面，我们发觉这个改变，是因为当腓力全神的国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改变。所以让我们看见西门可能感觉他的地位在那个城市里面保不住了，本来他曾邪术让人害怕，他们就听从他，但现在这个腓力来的时候，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就听腓力所讲的。他也看见当使徒来按手的时候就能赐下圣灵。那当时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带有什么呢？就是神迹奇事，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他看见了，他很羡慕，很羡慕这个特权，就是我可以也可以安守在人身上面，让他可以受到圣灵，让神迹奇事可以发生。他希望这样做，得到这个权柄以后，他可以重新拿到那个控制权，让人尊敬他，让人害怕他， 甚至他用这一个特权来牟利。所以我们看见他就说，我给钱你，你就把这个权柄给我。所以大家心目中就是说，我拿到这个权柄我可以赚钱的。西门有两方面的错误，第一，他只看见腓力跟使徒的工作的结果，神迹奇事按手圣灵就降下，但他没有了解神工作的本质。神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以为这些神迹奇事是人的技能，跟他以前的学术是很相似。他也看见圣灵的特权好像是个魔法一样，他误解了，以为腓力的工作本质就是神迹奇事，就是圣灵的降临，后果是人听的话。但其实当我们看腓力前面的几章，告诉我们腓力的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很清楚，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有两个字哈，神的道，神的国。腓力工作的本质是为到神的国，神的道。腓力的工作不是为到了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其实是证明了上帝的大能，但他的重点是宣讲神的道。所以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十二节、十四节、二十一节，锦缎的经文告诉我们，腓力的侍奉重点是神的道，神迹只不过是证明神的道。然后我们看上文下理，前面讲到的也是神的道，使提范因为全神的道他牺牲。下面是讲什么？腓力跟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因为讲到神的道，他生命就改变。所以神的道是侍奉的重心，但世人看见的只是神迹奇事。他是不是真是相信了？虽然好像经文里面暗示他已经相信了，但他所信的是什么呢？只要他是真心的相信，他不会在二十三节里面有对他这样的评语，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所以他还是受罪恶捆绑的。其实我在神学院，我也叫领导学哈，教会领导学、教会管理。但我发觉现代的教会管理的研究，大部分是集中在什么呢？后果。就好像有几个社工被推展出来，人数有多少啊，奉献怎么样可以增长，那这是不是错，但不单单是我们侍奉所要追求的。我们忠心与否是看我们的内心，以我们侍奉的本质是什么？是神的国、神的荣耀，人能透过福音生命被转化改变，弟兄姐妹生命会成长，这个岂不是更重要吗？就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是什么？神的道就被传开，天父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那我们留意使徒行传的不断的一段的记载，后面这个总结就是神的道被传开，然后就是得救的人数不断的被增加。西门是看错了。第一方面，他的错误的是他误解了属灵恩赐的本质，他以为属灵的恩赐好像一个商品一样，可以自由的买卖的。他不明白属灵恩赐是上帝所赐予，最重要一点就是属灵恩赐是上帝的主权，人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法去得到上帝的赐福的。比如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对属灵恩赐的一个观点，就是想用钱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为到要满足自己。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一种的名称叫Simony， 就是从 Simon， 就是从这个西门的名字来的，是什么意思？ Simony 就是有些人用钱去买教会的职分。那你就说啊，有人这样做的吗？现在有谁出钱去买个执事回来做做？ 啊，现在只有就是你叫他做执事，牧师找你做执事，你就拔奔的推搪啊。但当时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特别是这中世纪的教会的，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是有很多福利的。他会透过他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拿到很多金钱呢、权利呢、很多东西。所以当时有人呢，就是用钱去贿赂主教，就是把一个牧养的职会来拿到。啊，就好像我们以前中国也有，用钱去买个官来做做啊，人家就是用钱去买一个主教的位置，主教高级一点的，多点钱呢啊，神父就可能低一点，就钱的小一点，但也肯定就是好像有商品一样，就是透过金钱可以拿到的这些东西，那忘记了属灵恩赐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赐。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做一个很深的一个反省啊，我知道我某些方面有恩赐，但我也知道某些方面我恩赐不够，但我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认为我有恩赐的地方我要小心，我的恩赐不是上帝给我让我跟神要我自己，乃是要去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他的教会。以属灵恩赐不是我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的，全都是上帝绝对主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在关顾方面很有恩赐，有些在教导方面很有恩赐，也有些可能在管理上面很有恩赐，但这些恩赐不是让我们去炫耀，不是让我们感觉我跟其他弟兄姐妹不同，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主权给了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去提高我们的地位，反而就是让我们谦谦卑卑的啊，谨谨慎慎的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弟兄姐妹。西门他是看错了。第二方面，他也有个错误的目的啊，正如上面所说的，西门要拿到的是安守就刺杀圣灵，那他不是要为到让更多人可以受到圣灵得到益处，反而他有个人的目的的。他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他要重夺自己的地位，他要控制其他人，甚至是透过这事去牟利。他是个自我中心的人，他妄自尊大，圣经里面记载的。然后更离谱的，他自称为大能者。在整个旧约的传统，谁是上帝的大能者？只有一位，就是弥赛亚。整个旧约先知传统都是这样说，但他认为他就是。所以彼得说，你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他为到的是自己的目的，不是为到神国的发展。弟兄姐妹，拥有属灵恩赐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责任，它不是一个特权。反而我们拥有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时时的去警觉，不要落进到试探，也不要去到杀忌其他人。反而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说，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更深，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杀忌所托管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彼得教训那些跟他一起做长老，就是在教会门服侍的人的时候，他做出这个劝勉。这最经文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学到的第一就是，那只羊是谁的？不是你的，是上帝的。教会不是牧者的，是上帝的。我们只是托管，我们只是有个管家，也不是因为贪财。那贪财呢，其实更广义上来说，不光只是钱，也可能是人家的侵占，人家的认同， 或者是一些自我满足的东西。但对于彼得来说，你只是忠心的把所托管的做好就是，还要我们做群羊的榜样。那虽然我们看见腓力跟西门也做很多奇事了哈，一些特殊的事，神迹奇事，但在工作的本质上面他们是不同的。那西门呢，就他行邪术就让人家是惊奇。那惊奇这个字呢，其实是有很惊异，甚至有使人很混乱害怕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字了，去圣经第三节第三次第九节十一节十三节，看第九节的第十一节呢，就是讲西门用邪术让人家惊奇。然后十三节里面再提的这个字，就是西门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他就惊奇。所以对他来说，原来这些神迹奇事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人害怕，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害怕。但我们看腓力他所行的神迹是什么，在经文里面说，当腓力他透过神迹奇事证明上帝的道，其中包括了赶鬼治病，带来的结果不是惊奇，乃是欢乐，带有欢喜 Kara 啊，这是一个很快乐很愉悦的一个情况。人不单止不惧怕，更加是很欢喜，因为人得到益处，鬼被赶，病被医治。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真正正的服事所带来的，不是要空敬，乃是弟兄姐妹生命会成长，会有喜乐。西门行神迹是为自己的益处，但腓力所行的神迹是为他人的好处。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在本质上面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服事的时候，不是为到自己的利益，乃是为到他人的好处。那上帝呼召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也不同 的情况底下。我们看见有人在神的道临到他的时候，他回应他愿意服侍上帝。但我们也看见有些时候，就人在他的逆境底下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就好像摩西其实是逃跑的时候啊，在旷野上帝呼召他。我们看见以利亚，他是灵性完全失败的时候，上帝去复兴他。所以这是上帝的主权，透过人生种种的经验来呼召我们去服侍他。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服侍主权不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是在顺境底下，在逆境底下，上帝才是那个呼召人，也把服侍交在我们手上的那位上帝。但我们要很小心。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是这样说，他说假如我不侍奉的时候了，我就没有人生意义的了听上去好像是很属灵但我就感觉这句话可能有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人是这样想，我假如我不服侍，我就不属灵我灵命就不好我就没有生存的意义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句话我在想深一层的时候呢，我发觉在逻辑上面是很有问题的。我们不服侍，我们就没有生存的意义，难道我们人生的价值在乎我们做了什么出来？但明白没有说什么？假如因为我做了这些东西我才人生有意义的时候，那岂不是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行为被上帝轻易肯定保罗就不会这样说了但我们要看一点，就是 我们人生的意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人生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人生的意义，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意义。就算有一天我不能再服侍他，啊，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啊，我就没有能力了，难道我人生就没有意义吗？所以我们的意义不在乎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意义是在乎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拯救。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不要把那个重点放在自己身上，啊，我不服侍我就灵命不好，我不服侍我就感觉我是，没有用了，没有意义了，哈，这只是副产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服侍是因为上帝的主权，他呼召我们服侍，我们就忠心的去回应。他赐给我们恩赐，这个恩赐不是要我们世人拥有的，乃是用来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是想着，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发挥在如何建立天国，为他人的好处。假如上帝要我们安安静静的回到他里面，好像玛利亚回到耶稣的跟前去听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可能在我们人生里面，有时候我们就要退到旷野，回到我们的主面前，重整我们的生命。啊，难道我们不侍奉，我们就没有价值吗？难道我们的侍奉就是为到我个人的价值吗？不是为到上帝的荣耀跟弟兄姐妹的好处吗？第三方面，西门有个很大的错误的期许。西门看见属灵恩赐的功能跟结果，但忽略了圣灵和圣灵恩赐的本质。圣灵使世人自罪，从罪被释放出来，生命被提醒，得着平安跟喜乐的。但彼得怎么说西门？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所捆绑。那这个反映了在旧约传统里面，在生命记29:18里面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自派长今天心里面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恶根生出来苦菜和阴沉。是从这个传统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偏离了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偏离了上帝的时候，无论我们做多么重要的事工，或者我们做多么多的事工，我们的生命不会被提醒出来，我们不会得到平安喜乐。就好像彼得跟西门说，你在苦胆之中，你被罪恶捆绑。西门是偏离了上帝，陷在罪当中。所以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最重要的就是被圣灵感动，知道自己有罪，愿意悔改归向上帝，让上帝改变他的生命，而不是得到属灵的恩赐去完成他的心愿跟个人的利益。假如我们还陷在罪当中，还是偏离上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去服侍他呢？我们也很小心，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23说得很清楚，就是有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耶稣怎么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次作恶的离我去吧。所以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要建立我们与上帝美好的关系，我们要不要偏离上帝，我们不要陷在罪中。我们先安静回归到主的里面，然后听他所吩咐的，好好的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透过服侍，透过服侍弟兄姐妹，荣耀上帝。所以我们不要学西门， 我们要对侍奉有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不要光看后果，我们也不要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服侍上帝，我们焦点要放在上帝的身上，一切都是在他主权里面。我们服侍不为到自己的好处，乃是为到我们所服侍的人的益处。就让我们不要把继续转过来，我们先处理好自己的生命的问题，然后才可以去服侍上帝。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让我们从西门的生平，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才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一个服侍。就求你的圣灵继续的透过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使我们生命再一次能放在你的手中被你所使用，愿我们的服侍能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